主题是得胜的把握。主题经文还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5-11。本来呢，我想讲得救的把握，因为很多的解经书都围绕着这个得救的主题，这没有错啊。但是当我反复的推敲、默想、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见彼得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要我们有得救的把握而已，他更要我们有得胜的把握。换言之呢，他不仅仅盼望圣徒跑到成圣之路的终点，拖拖拉拉跑到头跑到底而已，他更盼望我们跑得好，跑得漂亮，得着奖赏，凯旋而归。他要我们有得胜的把握。正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0-11所说的，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没有，还有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但是很可惜啊，很多基督徒啊，在世界上争先恐后要考第一啊，要孩子拿 A+， 要进最好的大学，要进哈佛，要进 Berkeley， 在世上争先恐后，但是在属灵的追求上却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啊。他们说那信主嘛，能够礼拜天做个礼拜就不错了，花那么多时间读圣经啊，祷告啊，服侍啊，东奔西跑啊，追求啊，干什么啊，又不是传道人。但是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要传道人，更要每一个圣徒都追求卓越，都登峰造极。神不要我们蒙混过关啊，仅仅及格，仅仅得救，拿到60分就行了。不，他要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神的国，他要我们跑第一拿金牌，要我们得胜而归。请问你有这得胜的心智和得胜的把握吗？有没有？好，在我们讲解这一段经文之前呢，首先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所涉及的三个基本教义啊。教义就是圣经里头一贯性的、系统性的、前后一致的真理和教导。好，第一个教义我们要看的是神的预知与拣选，也就是预定论。好，第二个呢是有效的恩召。第三个教义呢是信徒的坚忍，或是上帝的保守。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个重要的圣经里的基本教义真理。好，第一，神的预知与拣选。圣经里的预知啊，不仅仅是预先知道而已，更是预先定义，就是预先拣选，就是预定论。预定论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读，上帝在创世之前就按着他的意志，也因着他的恩典，预先拣选了一群属他的儿女。以弗所书1章，使徒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耶稣里曾经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保罗因着神赐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禁不住要赞美主，要感谢主。好，接着呢，四到五节他就例举了神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有哪一些呢？第一样首当其冲的就是神的预定和拣选。四到五节我们重新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为什么神要预定我们，要拣选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比别人更优秀，比别人更杰出？是不是？是不是素质更高？是不是神拣选你？是不是？不，他拣选的原因不在乎我们自己，乃在乎他自己。他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按着他的意志，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什么意志所喜悦的预定了。好，这是第一个，按着他的意志。好，第二个原因，也因着他的恩典，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看到没有？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按着他的意志，也因着他的恩典，就预定我们，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这就是圣经里的预定论。今天呢，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都不能够接受预定论。他们说，如果神早就预定我们，拣选我们，那么为什么还要我们相信他，选择他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第二，他们说，为什么神只拣选一部分的人来相信他，却不拣选所有的人或拣选其他的人？这不是不公平吗？他们绞尽脑汁都不能明白为什么，于是他们就拒绝接受，甚至抵挡反对预定论。其实啊，真理不在乎人的理性，人的头脑想得通还是想不通，真理乃是在乎神的话语有没有那么启示，有没有那么教导。如果圣经的确是那么说的，我们就应该那么相信。例如三位一体，圣经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够明白的奥秘。到底神是三位还是一位呢？什么三又一，一又三呢？我们想不通，我们也不能明白，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也就这么相信。我们不因着上帝超越我们的理性就拒绝他、否定他，相反的，正因为他是超越我们头脑、超越我们理性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敬拜他、要赞美他。同样的，预定论也是圣经清清楚楚启示的真理，尽管我们人的理性不能够完全明白这预定的奥秘，但是我们应该凭着信心虚心接受，我们更要敬拜赞美这位超越我们理性的上帝。正如我们刚看的以弗所书的一章第三节，保罗说的，愿什么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要感谢赞美他？ 重赞他，赞美他呢？因为第四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就拣选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为什么拣选我啊？我长得又不漂亮，我个子又不高，我又不比别人好，怎么站在千万人当中你不选他，偏偏选我啊？感谢赞美主，我不明白，但是我谢谢你。我们要敬拜他，感谢他。好，这是第一个基本的教义，神的预知和拣选。我们再看第二个，这段经文涉及的第二个有关教义，就是有效的恩召。有效的恩召什么意思呢？就是，是的，我们刚看了，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按照他的恩典，因着他的旨意拣选了一群人，拣选他的儿女。然后我们一起读，到了神所定的时候，便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有效的呼召他们，使他们的灵魂苏醒，起死回生，悔改信服。好，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所说的，我们大家同声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注意这个恩字，记得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九节会不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当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神选择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自己有什么优点，不，他选择我们乃是因着神的预定，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拣选，神的意志，神的恩典，神的大爱。正如四到五节说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什么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这是神的恩召，既是出于恩典，是白白给的，是礼物，是神所赐的，我们就不能夸口啊！你看我得救，因为啊，我心地比别人善良，我的素质比别人高，我行为比别人好，不，我们不能夸口。正如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赐的，这是恩典，是神的恩召啊，恩召，白白的恩典，是按照他的旨意，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所以我们不能自夸。哦，请注意啊，这个有效的恩召，这个有效，有效，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要回应。记得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怎么样，就有光。光可不可以说我拒绝照耀，你叫我照我就不回应，可不可以？不行。神说有就有，命令就定，神的吩咐是有能力 啊，同样的，当神说拉撒路从坟墓里头出来，拉撒路不能说我拒绝出来，我罢工，我抗议，我就赖在坟墓里死给你看，行不行？不能。神的呼召是有权柄的，有果效的。我们刚刚读过的以弗所书，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他叫我们活过来，这是有效的恩道，他带着神的能力，神的权柄，那个叫死人复活的大能活过来。但请注意啊，我们人不是机器人，我们 robots， 神一按电钮 Victor， 你给我信 Victor， 阿们，信信信，不，不是机器人，人不是机器，人是有思想的，有自由的，有意志的，有选择的人，我不是被动的，机械性的。神说信，我们就哦，不是被动的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乃是甘心的回答，内心受圣灵的感动，我们乐意的相信，我们自愿的臣服。当神有效的恩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心甘情愿的幸福了，觉知了，悔改了，幸福了，来到他面前了。好，这是第二个教义，有效的恩召。我们再看第三个基本教义是什么？第三个是信徒的坚忍。好，与其说是信徒的坚忍，倒不如说是上帝的保守。这两者呢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着重点不同。前者着重的是人的本分，是信徒的坚忍，我要坚信到底；后者着重的是上帝的主权，神的保守，神的能力。意思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凡真正信神的人，都必蒙神的保守，一直坚忍到底。换言之啊，我们的神不做半途而废的工作，他既开工就必完工。凡事在创世之前，他所预定所拣选的人，就是后来蒙他有效恩召的人，也必蒙他的恩典的保守，一直坚信到底。正如罗马书十一章所说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我们再读一遍，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可能今天拣选你，明天又后悔了，哎呀，怎么搞错着，我以为他不错，看他样子不错，选了他，他信了主，结果一看，哎呀，怎么那么肮脏污秽，不要你了。不可能，神不会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不能。好，正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的，我们一起读：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必，神开了功，在你心里开了善功，必什么意思？一定，这谁的话？神的应许，他说话算话。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又一次满怀信心地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神是信实，他说话算话，他既然呼召我们，也必一定保守我们到底。还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会不会背？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什么？被召的人，被召的人。 我们继续读29节到30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请注意第三十节，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连串的救赎的程序没有？神所预定的、预先招来的，他就怎么样？
招他
们，选招他们，他选招的，他就干什么？称他们为义，称义，他所称义的，他就使他们得荣耀。这是上帝一系列的按部就班的救赎进程，他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他既创始就必成终，他不会半途而废。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半途而废的工程呢？10年前啊，我们到中国长春，吉林省的首都，那在那个最热闹的地区啊，看到一座10多层的高楼啊，这个高楼没有人住，也不允许别人进去，是荒废的，而且在市中心，在闹区啊，又难看，又占地方，又堵塞交通。原来呢，我们发现这个楼主啊，开了工才发现资金不够，开工不能完工。所以大楼已经起了一半，拆又拆不掉，盖又盖不起来，拖了好多年，叫人看笑话。正如路加福音14章，主耶稣对门徒说，我们一起读：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听没？那个叫我们计算花费的神，难道他自己不计算花费吗？所以我们可以大可放心，神既然预定我们、拣选我们、又有效的恩召我们，他也必定要继续保守我们一直到底。好，正如犹大书1章24到25节说的，那能，注意这个能的，谁的能力啊？神的能，神的能力大不大？是犹大神的仆人情不自禁，哎呀，他要感谢赞美主。我们大家同声来读：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哇，犹大人的感谢赞美主啊，他必能保守我们到底呀、啊！愿荣耀颂赞归给他。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当圣经启示这些伟大的教义、伟大的真理的时候，写圣经的人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地方被圣灵感动，他们心花怒放，情不自禁的要敬拜神，要感谢神，要赞美神，把荣耀颂赞能力都归给神。哇，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了，他的恩典实在太丰富了，他不但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后来又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呼召我们、重生我们。不但如此，他还应许了，不论现在我们遭遇多大的压力、多大的痛苦、多大的困难，他必要借着他够用的恩典一直保守我们、坚固我们到底呀、啊！哇，何等大的应许，何等大的恩典，为荣耀颂赞、感恩、权柄、威严全部都归给他，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情不自禁要赞美神，正如彼得前书5章所说的，我们一起读：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愿权柄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又一次，圣灵感动彼得，要赞美神，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因为他必保守我们到底。这我们唱那首歌，记不记得？
父啊，就在创世之前，你劝我们爱无限，则爱甘美，经历生后喜迎我们亲耶稣。
还要干什么？
还要保守，还要保守我们今后永远无我们今后永远无。
我们刚刚查考了这圣经中三个伟大的教义，伟大的真理。第一是什么？神的预知和拣选。神早在创世之前，按着他的意志，也因着他的恩典，预定我们，拣选我们。第二是什么？有效的恩召。到了神所定的日期，他又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进入他爱子的国度。好，第三是什么？
信徒的坚忍。
信徒的坚忍，或是上帝的保守。他跟应许了，要借着他的大能和恩典，一路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天家。好，这是圣经里面神的话，话语里头清楚的教导。请问你信不信？你相不相信那个曾经？我是在跟基督徒说啊，不是在跟还没有信徒。信主的圣徒，你信不信那个曾经预定你，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你，后来又借着他的恩典呼召你的神，要继续的坚固你，保守你，一直到底，你信不信？真的吗？真的信？好，尽管啊，救恩的全备和稳固是圣经里头明确的教导，但是却有许多的圣徒还是怀疑自己的救恩，这似乎是圣徒的通病，很少人信。对有些人呢，这个疑心病是刹那之间，一会儿就过了。哎呀，到底我得救没有？不是基督徒。但还有些人呢，是经常信，没多久，哎呦，我得救没有？过两天，哎呦，我得救没有？哎，过两天又好，哎，我不错，过两天又怀疑了。还有些人呢，这个疑心病啊，是一辈子，哎，没完没了的，天天怀疑啊，哎呀，精神折磨，我到底得救没有啊？甚至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也有人正在经历这疑惑的煎熬。虽然你信主了，你真诚的相信，但是你没有永生的把握，你没有得救的确据，你不敢肯定自己是否真正是神所恩召的、神所拣选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信主，但是你还有疑心病，有没有？哦，是的。尽管啊，救恩的稳固、救恩的完备是神所应许的客观的事实，神的教导，但是我们里面救恩的把握、救恩的确据，却是每一个圣徒主观的感受。尽管神应许了所有的圣徒、所有真正信主的救恩的稳固、永远的保障，但是仍然还有许多的圣徒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没有确凿的把握。正如记得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个逾越节那一天，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宰杀一只什么羔羊，然后把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楣和两边的门框上。神说，今晚我要出去击杀 埃及所有的长子和头身的牲畜，但是当我看到哪一家门上有羔羊的血，我就会越过那个家，我要因着羔羊的血保守他们，怜悯他们，赦免他们，免受审判。好，立刻所有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都相信了，马上照办，他把羔羊血涂抹在门楣和门框上。但是呢，虽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同得了神的应许，都同蒙了宝血的遮盖，但是他们当中有人小心怀疑神的话，真的吗？有羔羊的血就不来击杀我们吗？他们心里头怀疑啊，他们提心吊胆，一晚上都没睡好啊。但是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人大有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感谢主，神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结果他们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逾越节。到最后，不论是那小信的还是大有信心的，都同蒙了神的保守，都得救了。但是不同的是，小信的人虚惊了一场，白白的担心，他们经历不到神所应许的平安和福乐，心里没有安宁。而大有信心的人却因着信享受了主里的平静安稳。今天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凡是我们当中真诚信靠主耶稣的人都蒙恩得救，当然这不包括自欺的人啊，我再说一次，不包括自欺的，自欺的人别得意洋洋，你不要以为受不起来教会你就得救了，不要自欺啊！我说的是真正悔改信靠主的人，我们都同蒙他宝血的覆庇，宝血的遮盖，我们在基督里，圣经说的就不再定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他应许了必要保报我们到底。但是在信徒，我说真信徒当中，却有人因着小信，因着怀疑，一生惶惶恐恐，时刻不得安宁。正如哥林多前书说的，虽然他们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他们死里逃生，好惊险哦，终于挤进天国了。但是感谢主啊，我们当中信徒当中也有人却因着信享受了那甜美的安息，那有福的确据，那得救的把握，最后他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救主永远的国，他们凯旋而归，他们荣耀而归。请问弟兄姊妹，你愿意做哪一种人？仅仅得救的，还是得胜有余的？我再说一次，你愿意做哪一种？大有信心凯旋而归的，还是仅仅挤进天国的？当然，请问你有没有这个得胜的把握？有没有得胜的把握？很可惜啊，很多基督徒连最起码的得救的把握都没有。哦，这个得救的把握是圣灵在每一个神儿女心中亲自的印证，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得救的把握是主观的感受，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正如罗马书第八章说的，我们大同声读：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又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是圣灵亲自的印证，这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我可以把圣经救恩稳固的道理，这个客观真理讲得清清楚楚，但你心里不一定有得救的把握。你需要圣灵亲自在你心里头动工，亲自在各 个人内心印证，圣灵用心同证我们是神的灵，我们才会有把握。同样的，得胜的把握也需要圣灵的印证，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得胜的把握。终于啊，我们言归正传了，前面我们刚所讲的这一切啊，都在垫底，在暖身而已，现在正式开始。做好准备。好，请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得胜，得胜的把握？神的旨意不仅仅要我们得救，更是要我们得胜。他不仅仅要我们有成圣的地位，他更要我们有圣洁的生活，成圣的生活。他不仅仅要我们跌打滚爬，哎呀，那人啊，终于挨到终点了，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头？不是要我们辛辛苦苦跌打滚爬挨到终点而已，他更要我们遥遥领先，凯旋而归，得多奖赏，他要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请问你有没有这个得胜的把握？有没有？有没有人连得救的把握都没有？举下手。不好意思啊，你有没有这个得胜的把握？有没有？想不想得到？好，如何得到这得胜的把握？答案就在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里头，我们再重新读一遍啊，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请注意第十节的永不失脚。永不失脚是什么意思呢？有三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永不犯罪，你们若这样行，行这几样，就永远不会再犯罪啦。请问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雅各书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由于在言语上，尤其是言语太容易犯错。对不对？基督徒在肉身之中不可能达到完全不犯罪永不犯罪的境界，在精神是达不到的。好，不是第一个。那么再看第二个解释，可能的解释。第二，永不失脚可以解释做不致失丧。你们若行这几样，就不致失丧，不会下地狱了。请问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也不是。因为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永不灭亡是不可能下地狱，不可能失丧的。那么到底永不失脚是什么意思呢？还有第三个正确的解释，就是凯旋而归，就是得胜的回天家。你们若行这几样，你们就不会羞羞愧愧的败兴而归。正如十一节所说的，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就是欢欢喜喜满载而归，凯旋而归，得胜而归，丰丰富富回天家。好，请问你有这样永不失脚得胜的把握吗？有没有这个得胜的把握？怎么样才能够有呢？如何有这得胜的把握？第十节彼得说，所以弟兄们，注意啊，这些话对谁说的？信的还不信的啊，是弟兄，是圣徒，对得救的人说的。弟兄们，你们应当干什么？ 更加殷勤，更加殷勤干什么？殷勤干什么？你记得第五节，第五节都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加上加上。换言之，你们要殷勤的追求成圣，你们要竭力的奔跑这成圣之路，竭力的奔跑灵城，好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会得胜有余，得胜有余了。好，我再问一次，我们如何才能有这得胜的把握？根据这段经文，怎么得到得胜的把握？怎么得到得胜的把握？第十节，更加殷勤干什么？你们若怎么样？行这几样，注意这个行字，行，不仅仅头脑里头知道，理性上明白而已，更要脚踏实地的去行，实际的行出来。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些经文啊，第十节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完全的调和，完全的平衡。好，没错，得救是本乎恩，是本乎神的恩典，神的选择，神的拣选。但是我们人不是被动的，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要尽上人的本分，我们应当更加殷勤，我们要分外殷勤，我们要尽上人的责任。看没有，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和人的责任，人要殷勤，人要努力，人要相信，不是矛盾的，乃是并行的。没错，救恩是出于神，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凭着信心信。但是真信心一定会加上加上，还有第五、第六节、第七节，要加上，不断加上加，加上美好的行为。和第十节，你们若行这几样，行哪几样啊？行这几样，行哪几样？就是五到七节的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就得胜有余了，就可以丰丰富富回天家。请问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你是否正在行出这几样？我们照照镜子，圣经是本照心镜，不是照妖镜啊，是照心镜啊。好，让我们诚实的借着神的话语这本镜子来反省自己。我们不见得十全十美啊，但是我们是否正在结出这些五到七节的成圣的果子？我们是否正在不断的加上加上加上加上？换言之，我们的灵命是否正在继续的成长，还是在原地踏步，裹足不前，还是老样子？比起半年前或者三个月前，你有没有长进？你的德行有没有长进？你的知识有没有长进？节制有没有长进？忍耐、爱弟兄的心有没有长进？有没有增长？爱众人的心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长进？还是冷淡了、退后了，还是老样子？哎，兄弟们，不要自欺，让我们诚实的在神面前反省自己。你可以问问你周围的人，问你的家人，问与你最亲近的人，他们很诚实啊，他们会告诉你，到底你有没有结出这几样成圣的果子？他们会告诉你，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长进，有没有改变？你也可以扪心自问。如果的答案是肯定的，是的，我在长进，那么感谢你，你就可以有充足的得胜的把握。正如第八节说的，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啦。这个闲懒啊，闲懒，英文翻译作 idle 或是 barren， 什么意思？就是没事干，失业了，下岗了，没工作，没用处，没用，白占地土，不结 果子嘛，就是咸了。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在大户人家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啊，21节，人要干什么？21节，自洁，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什么？主用。你若自洁，就有用处了。你追求圣洁，就会合乎主的使用了，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不至于没用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没有用的枝子，他就干什么？他擦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更加洁净。他们是枝子，结果子更多。好，这就是追求成圣，这就是不断成长追求成圣的美好的果效。有三样啊，第一，你追求成圣不断成长，什么果效呢？第一，今生有用处，这是第8节，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第二，现在我们得胜有把握，不仅是得救有把握，更是得胜也有把握。第10节，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永不失脚的意思就是得胜，得胜有余。好，第3，将来赏赐极丰富，这是11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可以凯旋而归，得所满足的赏赐。这就是不断追求成圣，生命不断加上成长的美好的果效。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追求长进，不追求成圣，不继续的成长啊，神反正得救了，感谢主了，懒懒散散，那么结果如何？我们的下场会如何？不追求成圣的下场就是心眼迷糊。我们看第9节，我们同声读：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笔触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哦，这里的眼瞎啊，在原文眼瞎不是完全看不见，不是完全盲目，乃是高度近视，3000度，以至于视力模糊看不清楚，高度近视。这就是一个不成圣的圣徒的属灵光景，他的心不是这双肉眼，乃是心眼，心眼高度近视，心眼迷糊了。好，注意啊，这个不成圣的圣徒这个词啊，似乎是自相矛盾，圣徒岂能不成圣呢？岂有此理呢？但是的确啊，这是一个令人悲叹的事实。今天许多的圣徒虽然在地位上已经成圣，已经成立了，是圣徒了，但在实际的经历上，日常的生活当中，却没有成圣的果子，没有加上，没有改变，生命还是老样子。正如你记得吗？哥林多教会啊，他们是一群老宝贝，嫉妒纷争结党啊，是吃奶不吃干粮。还有希伯来信徒，记得吗？他们本该做师傅了，谁知还得有人把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他们，才能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他们是老宝贝，虽然他们有圣徒的身份，信徒，真正信徒，但是没有圣洁的行为，没有圣洁的生活，没有圣洁的果子。虽然他们得救了，但是却没有得胜，没有得胜。为什么？为什么不得胜？彼得说是因为他们怎么样？眼瞎了。我刚讲了，眼瞎不是完全看不见，而是高度近视，就是心眼迷糊。好，这个心理迷糊的后果是什么呢？有3方面。第一，心理迷糊就会第一忘记过去。第9节后半部，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忘了他，忘恩负义，他忘了神的恩典，忘了神的作为。第二，他只见眼前。第9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什么？近处的，近视眼啊， 心眼近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只看到暂时的得失，只见近处。哦，第三，他不见将来，他看不到远处，近视眼了，心眼迷糊了，他看不到远处的将来的荣耀，看不到那个丰富的赏赐，他看不到神的应许，因为他的心眼迷糊了，高度近视，看不清楚。正如那第一代出埃及的，记得吗？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95篇说，在那里，就是在旷野，你们的祖宗啊，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是我看我并且观看我作为40年之久。我们再重新读10到11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以色列人心里迷糊，常常迷糊，心眼近视，眼瞎，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困难。
哎，到了旷野，一片茫茫旷野啊，一下子缺粮，一下子缺水，道路难行啊，
只看到眼前的困难，却看不见将来的美景啊！啊，你记得吗？神应许要带他们进到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看那葡萄多大，一串葡萄两个人扛过来，哇，这么美好！他们看不到那个将来神美好的应许的迦南美地。不但如此，看不到远处的，只看见近处的，他们更忘记了神过去的作为，忘记过去，记得吗？不久前逾越节那天，羔羊的血覆庇他们，羔羊的血洁净了他们，但是他们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他们忘了没多久以前神大能的手曾经彰显神迹10次，哇，新神迹，救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走干地，死里逃生，打败了法老的兵丁，哇，他们忘掉了神过去的拯救，他们也看不见神将来的应许，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这么美好的果子，哇，看不见，他们只看见眼前的缺乏，只看见旷野的艰难，他们就怨声载道。
哎，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我们要死在旷野呢？
因为他们心里迷糊啊，心里迷糊，竟不晓得神的作为。神在他们当中彰显了大事、奇事、妙事。神从天上降下马达，从磐石流出活水，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时刻引导他们，覆庇他们，伴随他们，眷顾他们，但是他们竟然心眼迷糊，看不见神奇妙的作为，反而怨天尤人，怨天怨地。所以神说，我厌烦，我讨厌，我生气，我怨烦那世代的人，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不准进到我应许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迦南美地，进不去，不可以进来。这就是不成圣的悲惨的下场。虽然那一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出来了，但是却在旷野流荡40年，三天转来转去，原地踏步，浪费时间，不能进到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记得吗？埃及代表什么？埃及
世界，
世界，这是为奴之地，在法老手下做奴隶，受到魔鬼撒旦的辖制。旷野代表什么？神学院、培训之地、练兵场、培训之地。迦南代表什么？不是天堂，天堂要不打仗？不要。迦南要不打仗？要打仗的，那是丰富不丰富？丰富之地，那是安息之地、得胜之地，神所应许。好，不成圣的圣徒就像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他们出埃及了， 从世界得救，从法老，从魔鬼撒旦手下得救了，但是却不能够进迦南，不能得享丰盛迦南美地，不能得享得胜，不能得享安息，不能得享胜利。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那个美好的地方，安息之地？为什么不能？因为不信，他们不信神的应许，不信神的话，记得吗？神的应许有两个部分，我再说一次，神的应许很重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出埃及，神应许要拯救你；第二个应许是什么？进迦南。好，如今这第一个部分出埃及应验没有？应验。神借着他大能的手，十次彰显神迹，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权势，救他们过红海出埃及了。那么请问第二个部分进迦，既然第一部分应验，那么请问第二个部分进迦南会不会应验呢？会不会？当然会了。那个过去曾经彰显大能行神迹救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神，将来也必定要帮助他们战胜强敌，得胜有余，进入迦南，不成问题。但是可叹的，他们竟然心里迷糊，眼瞎了，近视眼，他们因着眼前的，我们在旷野，一片茫茫旷野，眼前一时的艰难，没水呀、哎呀，没肉啊，哎呀，艰难了、因为眼前的难处，就忘了神过去大能的拯救，也不相信他将来美好的应许，他们反而小信、怀疑、埋怨，结果他们惹动了神的怒气，神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得进我的安息，他们就倒闭旷野，全军覆没了。虽然他们出埃及了，得救了，但是却不能够进迦南，不能得安息，不能得胜。他们仅仅得救，却没有得胜，没有进入神的丰盛，进入神的安息。可惜啊，听懂没？这就是今天不成圣的圣徒的可悲的光景。他们灰溜溜的倒闭在人生的旷野路上，没有达到成圣之地、安息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丰盛之地、得胜之地，达不到，他们半途夭折了，他们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甜美的安息，神所应许的丰盛和得胜。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对不对？这个不信的恶心太可怕了。兄弟们，你有信心吗？你相信那曾经使你得救的神也必要使你得胜吗？你信吗？你相信那曾经拯救你称你为义的神也必保守你使你成圣吗？你信吗？你相信那在创世之前就预定你拣选你又在他的时候呼召你有效的恩召你的神必要拯救你到底吗？你信吗？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因着眼前的困难
要旷野啊，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生活啊，
就心眼迷糊了，忘记了神过去奇妙的作为。有没有经历过过去神奇妙作为？听祷告，神听你祷告，有没有经历过帮助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充满？有没有经历过？不要忘记神过去奇妙的作为啊！也不要怀疑神将来美好的应许啊！我们的身体要变化，要带我们回天家，多美好啊！让我们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记得吗？他们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随。他们进去了，不要像那十个探子，记得十个探子和那些小信的以色列人，他们只看见迦南地的 铜墙铁壁，哎呀，不能去啊！那女人个子可高了，个个像哥利亚一样巨人呐、啊！哎呀，不要看到当地的困难就打退堂鼓，回家吧，回头吧，不要激荡碰石头，怎么打得过他们呢？这白白送死啊，自讨苦吃啊！算了吧，回埃及吧，不，让不要打退堂鼓。还有效法加勒和约书亚，另有一番心智，他们吹通风号。兄们，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赐给我们了，还有把那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这征战不是我们的，乃是神的。神与我们同在，他应许要与我们征战，与我们同在，我们必能克服艰难的强敌。上，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存在，还怕什么呢？再难岂有难成的事情呢？尽管有艰难，不要怕。那曾经在埃及，记得吗？十次彰显神迹，那行神迹的神带他们过红海的神，如今照样在迦南地可以彰显他大能，打败人的强敌。那从前曾经预定我们，曾经选择我们，曾经拯救我们，曾经回听我们祷告的神，今天照样是我们的宝藏，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帮助。将来他也必要保守我们，照着他所应许的，借着他的恩典保守我们一直到底。你相信吗？好像不太行，因为我们正在旷野。旷野难不难？人生旷野有没有难处？
有啊。哎呀，信耶稣圣经讲的那么好，但是我信了主，这个事儿那个事儿，有试探，有引诱，有压力，有考验，有缺乏，你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又办不下来，哎呀，
有没有难处？不要看眼前，尽管眼前有难处，人生旷野，前途茫茫，不知道明天的道路，道路难行，一下缺这个，一下缺那个，但是感谢主，神曾经使红海分开。他曾经从天上降下玛拿，他使磐石流出活水，在他没有完成的事情，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难处，不要看自己的软弱，怎么打得过？我们在他们眼前像小蚂蚱一样，打不过的。不要看他人高马大，不要看敌人，让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像彼得仰望水上走，继续的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得胜有。阿们。
阿们。
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三段经文。也许在我们读之前，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真正信靠主，还没有信主耶稣，我奉主的名劝勉你，不要单单听到，凭着信心。刚刚讲的不是虚话，不是空话，是神的话，是真的。只要你信主耶稣神的儿子从天而降，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死里复活，他是真神，他可以拯救你，信靠他，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人生多大的难处，有他就有依靠，不仅是今生有依靠，将来也有盼望，有家可归，这是真的，不是骗人的。信，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信你就得到，今天可以得到。好，最后我们再读圣徒三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一起读。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为己，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像那十个探子，像那些小心理咨人跌倒倒地旷野了，要信，抓住他应许，信的人就进入安息。福音传给他们与传给我们一样，但他所听见的道那么好的消息与他们无异，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要信。还有灵前第十章的十到十一节，他们倒闭旷野，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证，并且写在经上，真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谨慎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引以为戒，免得重蹈覆辙。最后一段经文，
让我们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一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求主
神登高，
精神登高，每日活在主里，直到圣餐过，靠主的神，早晨基督心想，丰富今天过，求主做精神，我愿能够早起，使我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怎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眼不知不看如我就
他实在是